我们翻开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读第十八节到二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八节，找到吗？ First John chapter 2, we'll be reading from verse 18 to 28. 好了，找到了，我们就一起的来读。一、二、三，孩子们，现在是末世的时候，你们听过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不少敌基督起来了，因此我们就知道这是末世的时候了。他们从我们中间离去，这就表明他们是不属于我们的，其实他们并不属于我们。如果真的属于我们，就一定会留在我们中间。你们从那圣者得着膏抹，这是你们都知道的。我写信给你们，那么谁是说谎的呢？不就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吗？否认父和子就没有父，承认子的连父也没有了。至于你们，总要把那起初所听见的存记在你们心里。你们若把那起初所听见的存记在你们心里，你们也住在子和父里面了。他应许给我们的，我们把这些事写给你们，是指着那些欺骗你们的人说的。你们既然在你们里面有从主领受的膏抹，就不需要别人教导你们了，因为在一切事上有主的膏抹教导你们，这膏抹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按着他所教导的在你们里面。孩子们，你们要住在里面，这样他若显现就可以坦然无惧。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惭愧躲避他了。好了，到这里，读到这里，读到第二十八节。好，弟兄姐妹，有一次我去 Redford City， Redford City 是在那个是什么地铁站？City Hall， City Hall。哦，有一次我在那个 Redford City， 我在那边等人的时候，我在我的左手边大概五十米有一间眼镜店，眼镜店的旁边是洗手间。好，我在那边等人，等人的时候，就有一个瞎子就在摸索，拿着那个他的拐杖慢慢摸索，要找那个厕所，应该是找厕所。所以后来他就走到眼镜店里面，眼镜店那边他就在那边用他的拐杖打来打去，打那找地方找那个厕所。他应该是知道厕所大概在哪里。就是走进去眼镜店，然后后来眼镜店的店员什么事都不懂怎么做，因为眼镜店的店员只看住他，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也没有人去帮助他。后来我就上前去，我就拉住这个人的手，我说：“先生，你要去哪里？”他说：“他要去厕所。”好，我就把他带他到隔壁的厕所去。然后男孩子的厕所当然是站的，啊，怎么站我就带他去站。那过后他就懂怎么走回去了。那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谈这个事情呢？因为很多时候你包括小孩子在里面，如果到今天你仍旧看不懂耶稣基督是谁，或者仍旧不会珍惜耶稣基督是谁，你就是瞎子。我们以前就是这样，我们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们每个人都是瞎子。所以今天的信息跟你们很有关系，也跟我很有关系。无论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还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相信神有话要向你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首先我们会问，我怎么知道我是神所拯救的人？然后我们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说：“哎，我知道，神在他创造以前，他就已经拣选我们这些人，所以我才能够成为基督徒。 我们为什么需要神来帮助？我们为什么需要神好像牵着那个瞎子那样的来让我们看到认识耶稣基督呢？因为我们过去，我们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我们死在过犯，我们喜欢犯罪，我们顺服天空的掌权者就是邪灵，我们过去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瞎眼的，我们过去看不到耶稣基督，因此呢，神需要来打开我们的眼睛。好，今天我们跟你说，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或神所拯救的人呢？我真的这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去回应，因为我们很怕，我们很怕什么？有一天我们来到天堂的门口，我们进不了，我们很怕。可能今天我问你说，如果你今天你离开世界，你有没有把握说我会进入永生跟乐园里面去呢？可能你也不清楚，你也不太清楚。我很怕。Interlace, 一个很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 project, 是得奖的一个 project。我在他建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示范的单位，就是一个showroom。Right, 那个时候哇，当他起初开放的时候，很多人排队。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有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吵，哇，为什么我不可以进去？为什么不可以进去？哦，原来那个你是要拿名字的，排队的。如果人家没有给你名字，你没有办法进去。哇，那个女孩子，那个妇女就在那边大吵大闹，没有办法进去。哦，这件事情让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回想。我们到头来会怕在天堂那个时候。我们会被是说，哦，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进去？所以今天你们可能有一些在你们当中，你们可能很不清楚我是不是神所拯救的人。暂时我们不用拣选这两个字，因为拣选对你们来说，可能对一些人来说，你们是很陌生，对这两个字，对这个神学教导你们也不太认识，所以我用拯救。好，你怎么知道你是神所拯救的人呢？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你能够进到乐园里面去呢？或者有一天你能够进入那个新天新地呢？所以因此今天你就很多时候，很多是软弱的信徒，他们会找很多的记号，找很多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我是属于基督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说，好，我们要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什么事情呢？在灵里面的经历。所以很多人喜欢，有些人不太喜欢唱传统的诗歌，他觉得传统诗歌死板板，唱多十年你就像李牧师这样死板板的。然后有一些人就说，好，我要唱一些比较轻快的。当然我不否认你们要唱轻快的，我也喜欢轻快的，我很喜欢投入。但是有些人说，我要经历一些什么，我要感受的，这里唱歌没有感受，我要去一个地方不太一样，能够有感受的，那一天我感受的很爽一下，然后神与我同在，我要爽一下。但是问题是，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靠着这种爽一下或者感受来经历的时候呢，今天如果你信心好，今天如果你感受好，你就说，哦，我一定进乐园的。但是明天如果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就会冷淡下来，你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你就灰心丧胆，你甚至还会问，我到底是不是神所救的人？一定会的，因为你凭感受，凭那个哦极爽一下的那种感受，一定会的。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很多信徒对自己的救恩一点把握都没有呢？为什么他们每次都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会不会我必须等等什么？等到我死的那一刻，那一刻我真的信心比较强，我一定进乐园，是不是要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你才有办法有这个把握呢？哦，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每天我们都看到信徒对自己的救恩没有把握的，所以因此，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一个蒙神所拯救的人，该怎么知道你是蒙神所拯救的？我怎么有把握说我是蒙神所拯救的？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课题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不要再蒙欺骗，不要再被那些感觉感受所欺骗。我不是反对你们唱短诗，短诗我也很喜欢，我在讲， 但是我要问的就是你为什么唱短诗？如果你以为唱短诗能够给你更好的感受，好让你更印证自己是上帝的儿女的话，弟兄姐妹，这是错的。我们不是凭感受来断定自己是不是属于光明中的人。All right? 所以今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你就知道我们在谈什么。首先我们来读第二章第十八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很短，那就有两个东西你们要注意。首先是末世。哦，末世是什么呢？末世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升天那个时候开始，到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的这段时间就是末世。哦，你们知道的，你们听过了，我重复很多次，建发牧师也讲过很多次，末世是什么时候？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升天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他第二次再来审判这世界，这段时间是什么？末世啊，末世。好， end times。 好，我们听得太惯了，但是很多时候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这样的这个末世的概念是许多的人不知道的，许多的人不知道原来人类的历史已经走在末世的时代。你不相信的话，我给你们一个是功课去做。今天你离开这间教，走出这间教会的时候，你去问你的家人，你去路旁，你等巴士的时候，你问旁边在等巴士的人，或者你问你的亲戚朋友，甚至一些很软弱的对圣经不熟的信徒，你问他们什么是末世，你应该可以找到三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什么答案呢？第一个答案他会跟你说，末世就是哦，就是末日那一天，世界末灭亡的那一天。他们知道世界会灭亡，所以他们每次看电影，有一天核子弹哪里 boom， That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他们知道的。但是他们所谈的末日跟新加跟这个基督跟圣经裸谈的末世没有关系的，不了解圣经的也不会没有想到基督的，他们还只知道哦 there's an end times， end times 就是有一天核子弹来的 boom， that's end times， end of the world， 这是第一个认识。第二个认识，他们会说末世不会啊，末世会越来越好，不然的话你为什么每个年底你在 countdown， 你为什么去 countdown， 因为明天要 boom， 你还会 countdown 吗？不是的，你 count down， 因为你觉得明天会更好，所以有一群的人就让我们期待的乐观的来看这世界末日，所以有一些人是这样看世界的，看这末世的。第三，还有一些人是怎么看这末世呢？有些人是说，是我知道，有些软弱的信徒知道，我知道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就是末世，这是错的。我们在活在末世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已经活在末世里面。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升天到他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 ，this time during which is the end times， 就是末世。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要注意、特别的注意这段时间就是末世呢？为什么使徒约翰在这个时候要讲这就是末世呢？你如果一个人，如果一个信徒对这个末世不了解，他一定也不会在意敌基督是谁，同意吗？因为圣经讲的，使徒约翰讲的这段经文讲什么呢？现在是末世的时候了，然后还讲什么呢？已经有不少敌基督什么起来了，所以末世你要认识。如果末世你不清楚，你不会去注意第二部分敌基督。All right， 所以今天我们要记住一个问题：到底敌基督是谁？现在你知道有末世，我们已经活在末世，但敌基督是谁？从圣经里面给我们可以看到敌基督，从广义的来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好，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他们从我们中间离去，从我们就是从教会出去，敌基督。好，广义的来看，敌基督是什么呢？敌基督是抵挡基督、反对基督跟任何基督观、基督教信念价值观的原则。我再重复，任何抵挡基督、反对基督教的信念、反对基督教的价值观、反对基督教的原则的，这是敌基督。 Alright， 还有它是什么呢？它也可以是一个人，透过一个人，透过一个制度，透过政府机构，甚至透过一个灵或者几个灵 spiritual beings 来抵挡基督、反对基督，还有有关于基督教的 信念的事情，这是敌基督。第三，敌基督还能够做什么呢？敌基督目的只有一个，让你迷惑，让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只有这个目的。我有些时候我在准备这段，我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世界上有 Antichrist， 或者有人喜欢读成 Antichrist， 我们却没有听到有 Anti-Buddha、 Anti-Guan Yin？ 我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只有 Antichrist？ Alright， 广义的来看，我们会发现到这世界会越来越乱。为什么会越来越乱呢？从圣经起初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敌基督，无论是人、制度、政府机构，或者是信念、原则、价值观，都有敌基督。从历史里面一直给我们看到今天，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打个比方，有法老，埃及的法老，敌基督。有希腊的哲学，所以你看到希腊哲学新约里面，我们都每次看到耶稣基督在，其实在保罗，尤其是保罗跟一些人在争辩的时候，跟希腊哲学有很大关系。到今天为止，一些哲学就是在谈敌基督的事情。还有我们也谈到罗马帝国的制度，我们也谈到巴比伦、尼布加尼沙这样的人，这些都是例子，他们都是敌基督。好，今天我们再看，事情越来越复杂。每一回建发牧师在这里谈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谈到有什么？有七个印 seven seals， 有七个号角 seven trumpets， 还有七个碗。那这些在讲什么？这个不是在告诉你说，这个不是一个有一个，不是在告诉你说，哦，一千主在一千年前，七个印出现了，五百年前七个号角出现了，哦，现在我们是要等待七个碗要出现的时候 ？No。不，这个不是看启示录应该看的一个了解。这些碗、这些号角、这些印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同样敌基督的事情会不断的在发生，同样的，而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入，迷惑的人也越来越多。是它是一个是 accumulated effort， concerted effort。你是来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你会发现，哦，事情真的很糟糕。是同样的事情、类似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的事情，无论你在谈印、谈号角或者谈碗，都是在同样讲同样类似的事情。那有一个东西我们要注意，我们看 Orlando 的事件，远远看起来好像是同性恋的事情，不，他牵涉在里面有恐怖分子的事情，还有什么美国大选的事情，也就是说这末世就是这样的，他就这样混淆你，让你看到原来事情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可怕。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还谈到一个敌基督的事情。耶稣谈到什么事情呢？他说有假基督会出现，有假先知会出现，还会显神迹，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接下来保罗还讲一件事情，来，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二到四节，一二三。 哦，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使徒约翰说，从我们中间离去，这里讲说在教会里面，在上帝的殿里面，有一个人要抵挡上帝，抬高自己，并且称自己为神，并且受人敬拜。将来在教会里面你会看到这个事情，今天你还没有看到。好，英文的你看这些，列列看过去。好，教会里面我们要注意，敌基督要从我们中间离开，敌基督要从我们的教会这里走出去。我们的教会不是说这间，不是讲这间 ，OK， 是指整体属于基督的教会而言。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敌基督，不是显神迹迷惑你的敌基督。我们谈的使徒约翰在处理的一种另一类型的敌基督，是什么类型的敌基督呢？他们是不显神迹的，因为在使徒约翰的信里面，从来没有给我们看到这些人有显过神迹。不过，他是敌基督，这些人称自己是基督的人，他们也同时给教会带来混乱。这里有几个特点，使徒约翰指出几个特点，指的是谁呢？首先从他说这些人敌基督是从教会中间离开的，也就是说这些人曾经在教会里面留下来的，也有可能这些人在教会做过会友 member， alright， 而在我们中当中敬拜的，后来使徒约翰那个时候他们离开教会，他们说 Let's start a new church，另起门户，哦，我们开自己的教会。这些人也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呢？这些人也曾经在当中宣读教会的宣言、信仰告白 （confession of faith）。他们但如今他们说：“哦，这些过午的，这些不实际的 ，got nothing to do with my life， 我不读了，我放弃了，我反对了，因为这些太古板了。”这些人就是敌基督。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永远记住使徒约翰讲这句话，他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又不持守的就没有上帝，持守这教训的就有父跟有子了。所以他是在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比较。所以弟兄姐妹，到今天你为什么在这里要读尼西亚信经、信仰告白？你为什么要读十诫？因为这些都是什么最基本的信仰。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读？不只是要告诉你，你们相信，你们也要读。同时，我们要告诉那些敌基督，当中有些时候有来敌基督的，他们不相信这些的，他们不相信这些信仰告白的，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地方不属于你们的。我们再告诉他们这些事情。我们还告诉他们什么事情？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呢？因为基本上是要提醒有一些软弱信徒，还有提醒一些软弱的教师，慢慢在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弟兄姐妹，迟早有一天你会变成敌基督。哦，这是使徒约翰在这里谈的敌基督，不显神迹的，看起来是老实人一个，看起来是斯斯文文很有学识的，哦，每个人很喜欢的，但是却是敌基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每次以为敌基督是从外面来的，一个人、一个原则、一个制度、政府机构很容易辨认，因为他不是属于教会，哦，很容易辨认的。但是问题不是这个，更可怕的是这些敌基督从我们当中离开，那才是可怕的，而我们却不知道。所以我们要问，我们在这末世里面，我们已经活在这末世里面，我们要辨认这些敌基督的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使徒约翰他说得到什么高牧。来，我们读第二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一二三。为什么使徒约翰在这里说你们什么从那圣则得着高牧，你们得着高牧，你们是知道的。为什么使徒约翰在这里讲这些话呢？很奇怪的话，什么是高牧 ？Anointing， 为什么他讲这些呢？原来这些敌基督 看起来很有知识的人，看起来是斯斯文文的人，看起来是穿大衣的人，哦，他们是敌基督。他们宣称他们有一种特别的经历，特别的知识 ,mysterious knowledge。所以他们有神秘的知识。他们有什么神秘知识呢？是你们平信徒，你们这些人不知道。Oh, every day, 我每天来到上帝面前，我就有一个特别的领受。今天上帝告诉我这个，哦，神告诉我这个，明天上帝告诉我这个，后天他告诉我这个，我他来到你面前，他有特别的知识。但是却，你却一点感受都没有，你却一点经历都没有。哦，使徒约翰在处理这样的人。后来我们问，为什么只有这些人有特别的经历，特别的知识呢？而反而你们这些人，站在他旁边的人，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反应。什么反应？为什么我一点经历都没有，我一点知识都没有，为什么没有？所以使徒约翰就讲，你们是什么？蒙神得着膏抹的。虽然你没有特别的经历，好像突然间有一个 mysterious knowledge 来到，但是使徒约翰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也是知道，你们是得着圣者的膏抹，就是得到神的膏抹，你们已经得着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是已经得着这样的一个膏抹。什么膏抹呢？什么叫做膏抹？好，膏抹的意思就是说，首先圣者是指上帝，它可以指神，上帝父，也可以指圣子。膏抹是指圣灵的赐下，圣灵的充满。然后这里要讲什么呢？圣灵里面 anointing 里面，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是什么意思呢？圣灵里面，旧约里面虽然你看不到圣灵，很少看到圣灵这两个字，但是不等于说他不在，是有圣灵的。你要注意看，就业虽然少提，但是有圣灵。好啦，有圣灵，谈到一些圣灵的事情，但是用很多时候他们都用油膏抹来代表圣灵住在一个人的里面。好啦，就打个比方，撒母耳他拿起圣油的脚，就在兄长面前倒在大卫的头上，大卫就被膏立。然后接下来就讲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哦，旧约里面时常有这样的事情，有油的地方，有膏抹的地方，就是有圣灵住在那个人的身上。膏抹 anointing 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也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新约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给我们看到呢，16章，当然不止16章，14章、15章，约翰福音14、15、16，我们只读16章13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圣灵的高，神的高莫，就是圣灵的充满，就是说圣灵住在你里面，他要引导你进入真理里面，然后并且把他把从父那里所听的，从子那里所听的告诉你们。因此使徒约翰说，你们是能够明白的高莫。所以你问你自己，到今天你难道不明白真理吗？到今天你还不明白父是谁，子是谁，他们做了干嘛的事情，你难道不明白吗？如果你明白，你也接受耶稣基督是父，只是那个救世主的话，信徒们，弟兄姐妹，你们是已经蒙了神的膏抹的人。有一个牧师学者，他也这样说，他说他把他 CHDOT 他讲说，膏抹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教导信徒，不只是教导，他也要接受，使信徒认识真理，并且也能够分辨真假的事情。这是膏抹。All right, 这是神的工作，也是神的膏抹。好，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如果我们对膏抹不认识，我们永永远远就是在抓那些感受、主观还有神秘的事情，一定会的。因此很多人喜欢跑去参加一些神迹大会，但在神迹大会里面，我们却没有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却只看说，哦，哇，有很多神迹的东西，哦，那里有很 happening。 但是问题是在那个信息里面，在那个神迹大会里面，弟兄姐妹， 他们那个灵是否告诉你谁是父？那个大会里面是否有告诉你谁是耶稣基督子？圣灵来的时候，圣灵高莫你的时候，永远都在做一件事情，把焦点放在父跟子身上，没有别的，不是圣灵的身上。所以使徒约翰说什么呢？否认父和子的，他就什么？敌基督。你说没有啊，他们没有否认。不，他们虽然没有否认，但是他们有没有谈到父，有没有谈到子？这是你们要注意的事情。承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有一个人，有一本书你们要看，有关于圣灵的工作的，这本书我今天推荐给你们，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Reformed Spirituality， 这本书你们要去买，清朝第一定有的，这本书我从清朝第那边买的。 Alright， 然后呢，这本书在讲什么呢？ Joel Bickey 是一个很好的牧师，很好的学者，明年他有可能会来新加坡，他的讲座我们一定要参加，很好的一个牧师。然后他讲什么？他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怎么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工作呢？首先他给我们读一段经文，来，我们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到七节，一二三。好，英文得起来读英文的，一二三。In that case, the God has blinded the minds of the unbelievers to keep them from seeing the light of the gospel of the glory of Christ, who is the image of God.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谈到圣灵怎么工作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回到创世纪，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是从一个黑暗的世界的时代呢，黑暗里面混沌的时候，把光赐下。同样的，今天一个人要相信耶稣基督，他原本是瞎子的，他本来是活在黑暗里面的。过去我们也是这样的，过去我们根本不睬耶稣基督的，耶稣是谁管他，他洋人管我什么事。哦，过去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过去是活在黑暗里面的，我们是在摸索的，我们就好像那个瞎子拿着拐杖，哦，到处乱敲乱打，却找不到路。我们都是盲人，我们未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永远都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一直到有一天，神透过圣灵把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哦，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到，哦，什么叫做上帝。那个时候你从基督的身上，你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才发现，哦，原来上帝在基督的死，在基督的复活，在基督的升天的事情上面，给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救你，神为什么怜悯你，神为什么爱你。而在整个计划里面，就是计划里面，你看到上帝的智慧。哪怕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罗马帝国犹太人得胜了，不，在这些事情上面，圣灵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得胜了。哦，从耶稣基督身上你看到这一切，哦，因此你就看到，哦，原来上帝是这样的，原来上帝是有智慧的，原来上帝是有爱的，原来上帝如此怜悯我们的，哦，原来上帝是如此圣洁，他是公义的。 哦，因此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就是看到上帝的荣光。所以这段经文是给我们看到，我们过去这时代的邪灵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我们看不见基督，一直到神把我们，让我们把上帝的光照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这是圣灵做的工作，这是神的圣膏膏在你身上，你心里面，你今天才能够说我是基督徒。我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既然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要永远记住，我不一定要有特别的经历，我不一定要去讲方言，我不一定要特别的感受，主观的感受，我才是有圣灵的同在。不是的，你要记住，你已经是神所膏抹的人。一个人没有神的膏抹，你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人，今天你不可能称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主，你一定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凡否认子的就没有父，承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我很喜欢做一个比喻，每次我们在 countdown 的时候，我们每次看到很多那个霓虹灯照在很多很漂亮的 building， Marina South, Marina Square， 很多 building 照在那些 building 身上，很漂亮。我新加坡很光荣，新加坡明年会更好，很多很漂亮的灯。但是如果那些建筑物不在，你会看到什么？你只会看到灯，对不对？你看不到，什么都没有。灯永远不会说我是灯，你来看我，不是的。灯永远是照在建筑物上面。同样的，圣灵就是那个灯，照在耶稣基督跟父的身上。如果没有父跟子，圣灵没有办法告诉你，没有办法让你知道父跟子是谁。永远记住，圣灵的工作，你有圣灵吗？你有神的膏抹吗？你一定是要想到父跟子，永远不是一直回到圣灵的身上，不可能，因为这个不符合圣经。所以如果你承认有子，你就有父，焦点永远是在父跟子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记住，你们是明白的，你们是明白救恩的，你们是已经有神膏抹你们，你们是已经有圣灵了。不要怕，既然你们是有神的膏抹在你身上，有圣灵，你们也相信耶稣基督，也承认有父，信徒们，你们任何时候你离开这世界，你是一定去乐园的，因为你们有上帝的膏抹。你要记住这个，所以你们要有这个把握。然而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既然我们是蒙神所拯救的人，有神的膏抹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什么吗？还是什么都不用做？哦，你要做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你们明白。第一个事情我们要记住，你们说你们是明白的，而你们也接受神的膏抹的事情。有两件事情你们要去分辨，无论什么时候你参加任何的聚会，在这里也包括在这里的聚会，任何一个讲言，如果说传讲的信息，它只是不过让你一时的带来好处，短处的好处，打个比方，今天医治你，明天让你站起来，这只不过是短暂的好处。如果这里有一个人为你祷告，哦，你好了起来，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好处，这个不是完完全全只有上帝要你做的事情而已，不是的，这只不过短暂的好处。而有很多时候，如果你停留在这个短暂的好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一下子，如果有一天没有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你一定离开世界。哦，你一定离开这个教会，一定的。圣灵的工作，神的膏抹，永远不可能停留在这个地方，他要让你有永恒性的启发。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 ？Illuminat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继续的认识上帝， 相信他，寻求他，悔改，并且领受平安喜乐，并且不断的聆言听上帝的话，研读上帝的话，然后呢也更像耶稣基督，并且不断的来敬拜他。这是神的高牧所做的事情，而不是那短暂性的。然而今天很多人为什么只停留在短暂性的呢？神迹奇事呢？因为他们要要求我要有印证，没有神迹奇事我好像不是基督徒，错。所以很重要，你们是神所高牧的人，你们不要贸贸然去迷恋这些事情，因为不要忘记敌基督也会做神迹奇事。你们有责任要做，使徒约翰说你们有责任要尽的，什么责任呢？首先我们来读第二十四章二十六节，一二三，好，我这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这里说总要把起初所听见的存记在心里面，存记是什么意思？存记原文叫做 meno， 原文希腊文叫做 meno， meno 有几个意思，第一就是存记，就是说住在你里面，多少时候住在你里面，常常住在你里面，永远存在你里面，仍旧住在你里面，并且你不只是让它住在里面，你要守住 meno。所以 meno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希腊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出现的时候，它用在它几方面，并且你不只是要放在里面，你要守住 safeguard。 所以 meno 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要把那起初你听过的，起初所听见的怎么样放在你的心里面。什么叫做起初的道理呢？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耶稣的大哥叫什么名？耶稣的大哥叫什么名？耶稣有几个兄弟姐妹，对不对？他的大哥叫什么名？什么？有没有？没有。因为什么？为什么大哥他没有大哥呢？同你生子，如果有大哥有大姐，同你生子就完蛋了。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起初的真理，你要放在心里面，包括几方面。第一，你要相信有一个创造的上帝。第二，你要注意有一个童女生子的事情。虽然世界的人应该要哪里有 virgin give birth 的，没有这种事情。哦，今天的人就是这样轻看。还有你要注意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是完全神，也是完全人，不可以妥协的真理。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耶稣基督的确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升天，并且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这是起初的道理，你要记住。还有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圣经是上帝的话，不折不扣上帝的话，你不可以轻看，也不可以否认它。今天很多人否认，包括学者在里面，看起来很斯斯文文的，很有学识的，很有头脑的人，今天否认圣经是上帝的话。使徒约翰说，你们要把这起初所听见的什么存记在心里面，不只是放在心里面，常常放在心里面，你还要 safeguard。 哦，这是你们甚高的人应该做的事情。第一个责任，你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面。今天很多教会已经没有存着心，没有把这些起初的道理存记在心里面了。我为什么这样说？你去看一些教会，为什么很多人传统的教会越来越放松，越来越向往灵恩派的崇拜呢？因为他们轻看起初的道理，他们认为哦，什么时候人来讲这些，今天的人不看这些，今天的人对这些不讲的，看到耶稣基督什么神人而信了，什么生从你生子，哦，他们一定睡觉的。但我今天有一些传统教会的牧师告诉你这些，因此他们走灵恩派的路线，他们已经把起初的这道理给放弃掉。你不信的话，你今天回去任何的灵恩派的聚会，你把这个存在的起初的道理，你问他们有多少个人相信，你去问他们。所以因此他们要向往，我为什么要有圣灵充满， 因为我没有，因为不知道有没有得救。还有，为什么有一些教会每次在聚会的时候，主日学不好好教，却叫新加坡 TCS 的艺人来做见证？哦，有一个教会我知道的，那个教会做什么？主日学不像我们在这里教导的，今天我们教什么大药理？哦，神经病，大药理，我们神经病从教会来的 WCF 那真长老不教什么，真的是哦，我们今天很多教会不教这些的。哦，那个教会很大的教会，他们教什么？主日学主任牧师跟他的姐妹，一群好姐妹好弟兄做什么呢？请 TCS 艺人讲故事讲见证，这是主日学。我不是夸张，你要来进教会我带你去。哦，信徒，这是你们的责任，把起初的真理放在你的心里面。为什么艺人的真理艺人的见证就如此重要？为什么你们甘愿听艺人的见证？为什么？请告诉我，艺人是罪人，你不是吗？你得救的经历不宝贵吗？同样都是罪人，你可能比他更糟糕，只不过你不是艺人。我们都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曾经，而上帝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这是见证，这是很美好的见证。你不需要听艺人的见证，你才来相信耶稣基督。这是我要告诉你的，这是你的责任。你是神所高牧的人，你的责任第一，把起初的真理什么放在心里面。一旦你明白你是过去是怎么样的人，是瞎子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听那些艺人的见证。我不是否认他们艺人的见证，是他们真的是悔改，但是他们的见证不是唯一你可以听的见证。第二，你还有什么见证呢？你有什么东西你要做的呢？第二个责任就是抓紧神的应许。来读二十五节，一二三。好，这里给你们说有一个东西叫做抓紧神的应许。他说他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永远的生命。有一个牧师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听过拣选的事情，他说哦，不要紧，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好像很抽象，因为你还没回到圣经。哦，你既然不知道有拣选的事情，你也不要怀疑自己的救恩。他说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怎么知道你是完全会得救的人？你就是至少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抓住上帝的应许。神如何答应你，应许你说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承认有父有子有圣灵同你生子 同你生子、哦、这些的事情，信徒们抓住上帝的应许，他就给你永远的生命。这个是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是第二个责任。不要去期待着任何其他的东西，你只要抓住第二个东西，你要抓住就是抓紧神的应许。因为神的话很清楚的，你不需要读大学你才读得懂这几个字，你不一定要是博士你才读得懂，如果懂什么叫做抓紧上帝的应许，小学生你就听得懂了。第三，你还有一个东西你可以做，你应该做的就是接受教会的教导。来一起读一二三。哦，这里讲到说有主的高牧，就是圣灵会慢慢引导你教导你。哦，这高牧是真的。但他说使徒约翰说不需要别人的教导，但是我却说你们需要接受教会的教导。谁对？大声的人就是对了咯。不是的，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使徒约翰说不需要别人的教导的时候，这句话是指当时的敌基督的老师讲的。当时的敌基督他们有说，我们有特别的经历，我们有特别的知识，我就是基督，你们来听我的。所以使徒约翰说不，你们要不要听这些人讲的，你们已经有神的高牧。所以我们仍旧需要人的教导，你需要教会的教导。 因为这个不是否认，这不是违背圣经 的事情。如果你们不需要神的教导，不需要教会的教导的话，使徒约翰就不需要写这封书信。使徒约翰写这封书信就是要教导教会，明白我要讲什么吗？耶稣还讲一句话，在大使命里面，耶稣说，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什么？教导他们什么？遵守。所以这里所讲的不需要别人的教导，是指那些敌基督。所以弟兄姐妹，第三个东西你们要做的，就是你们要受到教会好好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谈了什么？信徒们，你们是有要记住起初的真理，不要轻看。第二，你要抓住神的应许，你是有永远的生命。第三，继续在教会里面受到教导，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读第最后一节，最后一节第二十八节，记得来读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一个，今天我们所谈的这样多，我们在注意到 几方面。第一，我们要知道这是末世，我们要去分辨谁是敌基督。敌基督不一定要显神迹的，当然将来有很多人会显神迹，今天也有一些人会显神迹，但是我认为有些神迹是假的，不一定是圣灵来的。还有我们要知道，你们是蒙神所高牧的人，因为你会荣耀父，你会荣耀子。第三，我们今天也谈了什么？你要记住你们的责任。当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你才能够说，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你显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什么时候我见到你，进入你乐园的时候，我才能够说，我一定进到乐园里面。所以第二十八节再告诉你这个事情。好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小时候儿童，她小时候的童年，她的童年很糟糕的，父母亲对她很不好好的教导，也很对她很不公平，对其他的姐姐更偏爱，所以导致这个姐妹从小就很有不平衡的心态。然后他们小时候拜很多偶像，拜这个拜那个，很迷信。后来这个姐妹慢慢长大的时候，她越来越叛逆到一个地步，她说，我不相信这些东西，我要去教会。我去教会做什么呢？我要寻求到底神是谁。所以她就去教会，她去教会，她去的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哦，灵恩派教会当然起初她被那些神迹奇事所吸引，哇，她起初很喜欢。但是后来他就慢慢发现到有一个事情不太对，每次晚上的时候就有一个灵来搅扰他，那个灵告诉他说，你是卑贱的，你小时候就是卑贱的，父母亲不爱你的，所以他是自卑感很重，所以他就被这个事情所搅扰，以致他没有信心，他不知道到底神爱不爱我，到底我还是属于上帝的孩子吗？哦，这样事情不断的搅扰他，以致他知道在信仰上面一直打滚，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一直到有一天他来到我以前的教会。哦，以前的教会他来跟我谈，他先生也来跟我谈，说他们每次晚上都有遇到这种很奇怪的事情。后来我们就慢慢的引导他们做什么？我不是开神迹大会，看圣经，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你是罪人？圣经怎么看父？圣经怎么看子？子为你做什么？从基督的身上，上帝的荣光在基督身上。我就是只给他看这些，慢慢引导他，他也慢慢回去听那些该听的信息。从那个时候起，慢慢的他能够慢慢的醒过来。哦，那个时候他信心越来越强，他也不再去听联能派那些教导。我们感谢上帝，今天他很有信心，虽然有些时候会有软弱，但是他的信心越来越坚强。我们为他感恩，他知道他是神所高牧的人， 他的先生也知道神所高莫的人，所以每一次他每一次回想过去的时候呢，他就想说，哦，感谢上帝，我们能够认识父，能够认识子，我们是神所高莫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你要好好的来敬拜上帝，不要什么地方你都去。如果你要去，我不能够阻止你，我没有办法阻止你。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你被任何的教会所吸引的时候，任何的神迹机会所吸引，神迹奇事所吸引的时候，我要你做一件事情，你就去试验那里的灵，试一试那里的灵， go and test it， 试一试那里的灵。这个不是我教导，这是使徒约翰在使徒一书，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节所说的，每个灵你都要去试。如果你对那些灵很感兴趣，对神迹奇事很感兴趣，你有责任做一件事情，试一试那边的灵。你去问，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你问这句话就够了。如果你不问，你就不要去。教会也是如此。什么时候你去任何哪间教会，包括恩悦教会在里面，你要问那里的牧师，问那边的长老，问那边的执事，你要问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你要问这句话。如果你去任何一个教会，你不问这个问题，你不要去。你不敢问，你不要去。那个灵你不敢试，你不要去。因为这对你有带来很大的伤害。我今天很严厉地告诉你们，每个灵你都要试，每个教会你都要试。我要印证，我要告诉你们，你们都是已经神所高莫的人，所以你是得救的，不要期待其他的东西，好好的回到起初的道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求主帮助你们，扶持你们，打开你们的眼睛，好好的认识我们的神所赐下的救恩，在单单在基督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救恩够了，就是这样。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警戒我们，不要随意的去相信任何的灵，因为我们已经活在末世，我们每个灵都要去质疑，也都要去问，甚至要试，因为不是所有的灵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也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真教会。求主你赐给我们敏锐的心，分别为善的心，让我们能够知道，主啊，我们本来就已经是神所高莫的人。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上面不断的扎根，抓住你的应许，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受领受教会的教导，直到见主面为止。求主你保守引导我们，我们这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在我们当中，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听了今天的信息，在我们还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你有几件事情你可以做。第一个事情就是你要不断的感恩。所有的耶稣信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上帝儿子的人，你们要不断的感恩。在我们领受这饼跟这杯的时候，你们不断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过去曾经是瞎眼的。第二，你要做一件事情，你们每天要向神祷告祈求。为什么？因为呢，你要说，神啊，求你打开我的眼睛，不断的打开我的眼睛，让我能够更加的认识你。圣经有一段经文我很喜欢，有一次有一个瞎子，耶稣来到他的面前，按手在他的手头他眼睛的时候，叫打开的时候，我打开的时候，他只看到迷迷糊糊的一些影像，他说人好像几个树一样走来走去，然后他说，然后耶稣在跟他祷告，后来他看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求主你要不断祷告，神啊，打开我眼睛，让我更加的认识你，因为你有圣灵在你里面。第三，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为四周围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亲戚、同事、家人祷告，因为 他们你不为他们祷告，他们是不可能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是瞎眼的。所以今天在你领受这饼跟杯的时候，你们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不要轻看英文的圣经，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Tyndale， William Tyndale 他做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他就是偷偷的翻译圣经，偷偷翻译圣经。他在英国他偷偷翻译圣经的时候，后来被国王抓到了，然后就被关在监牢里面，然后呢被逼迫关在监牢里面，1536年殉道。在他还没有上绞台吊死以前，不只是吊死，死了之后尸体还要被烧，他就如此在众人面前他祷告，上帝啊，上帝啊，请你打开英国君王的眼睛。哦，他这样祷告。两年以后，当那个君王就是 King Henry 八世死掉的时候，King Henry 八世他终于允许使用 Tyndale 他的圣经，英文的圣经，并且在教会里面用。后来他的儿子 King Edward 六世不只是用圣经，他用英文的圣经，并且把改革中改教的教导全部带到英国的教会去。所以这个是 Tyndale 祷告的结果。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家人还没信主，同事还没信主，朋友还没信主，你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都是瞎眼的。所以当你在领受饼跟杯的时候，你要这样祷告。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要做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你当为自己今天仍旧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事情焦虑，因为你看不见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你要焦虑，你要忧伤。第二，你要做一件事情，或许你曾经听过耶稣基督的事情，只不过到今天你仍旧拒绝相信他。哦，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罪。第三，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向神呼求，像耶稣基督遇到瞎子的时候，瞎子说：“耶稣，耶稣，求你打开我的眼睛。”哦，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不信的人，你要向神这样祷告：“耶稣，耶稣，神啊，打开我的眼睛。”最后，我要提醒你，你仍旧活在黑暗里面，你要不断回到教会去，与教会会给你带领你看到上帝的光如何在基督身上彰显出来。哦，不信的人你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求主今天打开你们的眼睛。我们这时候我们请曾长老为饼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领受圣餐，我们领受你的身体，这饼乃是你的身体，是你为我们所舍的，为了得着我们，为了使我们能够再回到耶稣面前，回到上帝面前。我们因为你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在我们常常的在主里面，我们称主为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乃是你的子民，我们每一天都在主你的恩典里面度过。我们领受这饼的时候，你更赐给我们平安，叫我们知道我们乃是宝贵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出来，我们已经罪得赦免了。主啊，我们求主你从天上赐下你的平安，赐下各样的安慰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领受这饼的时候，我们乃是凭着主你的恩典领受下去，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所信的乃是耶稣基督，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所赐下的乃是耶稣基督你亲自所舍的身体，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我们恭敬的把这个圣餐交托在你手中，这是你所设立的，我们为我们自己摆上，为我们自己祷告，求主你亲自的引领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个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掰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所有的信徒，如果你已经受过洗、受过浸礼，在以前的教会受洗或浸礼的，我们欢迎你拿这个饼跟这个杯。但是，如果你只不过是信徒，还没有受洗、受浸的话，你暂时观礼。所有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你也暂时观礼。我们盼望有一天，你快快的来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这时候会把饼分出去。